各位听众平安。上回咱们故事讲的是大卫在扫罗面前请战，于是他就代表以色列军队去迎战非利士人所派出来的先锋军。已经在战场上叫战了40多天的巨人歌利亚，这以色列营地的脚声一响，鼓声一震，站在那儿哇哇一直骂阵的歌利亚顿时愣了一下，有反应了。然后他定睛往以色列营这边一看，敲鼓干嘛呀？也没有军将出来。有，你看那儿，站在他前边给他拿盾牌的那位眼神好，看见大卫了，还指给歌利亚看。只见歌利亚把自己的头盔往上一推，皱着眉头，手搭凉棚往前一望，嘿嘿嘿，还真出来一位啊！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一个小孩儿子吗？手里头除了一根放羊的杖，其他的兵器什么都没拿，所以歌利亚胆儿大起来了。您说这巨人歌利亚他还会胆小啊？一个人每天在战场中间都骂了40多天了，他怎么能怂呢？嘿，您别说，这胆儿大和胆儿小与个头啊，不见得就非得成比例，个儿大胆儿就大，个儿小胆儿就小。那我为什么这么说呢？那您得看歌利亚这人他所干出来的事儿。那一天他正闭着眼咧着嘴站在战场中间开口大骂的时候，突然听见以色列阵营中鼓声大震，脚声冲天，顿时他就打了几个冷战。这多少天没动静，突然有动静就吓了他一大跳，他对这种突然的反应不习惯也不高兴，回头看了看已经偏西的太阳，真希望耳朵里头所听见的不是事实，只是一种幻觉。他本来想今天就早点收骂，回营吃喝睡足了，明儿再出来骂，可偏偏就是因为刚才多骂了这么一句，人家那边有反应了，以色列人出兵了，所以他不高兴。但当他仔细看明白了，出来迎战的就是一个年轻的放羊娃的时候，他劲头又来了，他觉得他应该上去会会，因为不管怎么说，身后边腓力士大营中的众军兵还眼盯盯地看着他呢。大英雄不是说当就能当的，就是装也得装得像一点，所以歌利亚要去迎战，他紧了紧背后的那把铸铜方天画戟，握了握腰间挎着的大战刀，提起自己那把出了名大的机轴铁头枪，咬着牙瞪着眼就向大卫迎去。刚走了两步，突然又停下来了，一想不对。什么又不对了？他觉得不对，这一个人单枪匹马的凉风嗖嗖的往前走，就是觉得不对，所以他回过头来用脏话向给他拿盾牌的那吆喝了一声，那意思就是说，你是干什么的？白吃饭的，给我滚前头去。这给他拿盾牌的还挺知趣，拿着那大盾牌屁颠屁颠的跑到他前头去了。歌利亚这盾牌不小啊，所以这位一把盾牌举起来，前边就看不见路了，低了碰地，高了不知道往哪儿走。但好在不管高和低，挡不住歌利亚的视线呢。就这样别别扭扭的，歌利亚也得让他在前头走。要不我怎么说这大个儿这巨人不见得就胆儿大呢？因为只要没有盾牌在他前边挡着，他心里头就慌。他什么时候心里头才不慌的呢？是等他亲自看清楚了大卫的面孔的时候，他才稍微稳住了点神儿。您说那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卫长得呀 实在是不可怕，因为他就是一个英俊少年，是个美男子，面色光红，容貌俊美。要光是个小个子过来迎战，歌利亚是不能轻易放松自己的警惕性的，因为个子小不见得就不厉害。您有没有见过那个子不高但长着满脸横肉的呀？胡子拉碴一大把，青嘴獠牙，胳膊腿论长短不怎么样，但粗啊，一疙瘩一疙瘩的肌肉，上边再长点毛什么的，要是有鳞那就更可怕。手不大巴掌不宽，但它厚，指甲长出来跟爪子似的带着钩，那你说它多瘆人呢？大卫长得不是这样，个儿不高，匀称，健康，漂亮，身上一点野气都没有，一点流气都不存，虽然是放羊的，但还有点文绉绉的，一看就是心眼不狠，很可能是个有文采的浪漫公子，不是会作诗就是会弹琴的那种。所以大卫的形象在歌利亚的心中那是一点威胁都没有造成，反而还壮了他的志气。因为他自己啊，个儿大不大，长得都像只野兽，开骂了40多天没人敢理他，把他那点野性啊更给扩张了许多。所以他一见大卫他就骄傲啊，他看不起大卫，站到给他举盾牌的盾牌后头，开一口就骂。他对大卫只拿了根棍子来与他迎战非常不满意，他觉得大卫侮辱了他，因为那根棍在他眼里就是根打狗棍，根本不能与他所带的任何兵器有上什么较量。然后他就开口侮辱大卫，说什么要把大卫的肉喂鸟啊喂兽的，骂就骂吧。哎，他还把自己的神给搬出来说，大卫听不惯他的脏话，但更不喜欢听他说什么非利士的神，那些名字在大卫的耳朵当中，那简直比脏话还恶心。已经被圣灵大大感动，由耶和华的灵一直同在的大卫，这会儿可忍不住了。大卫一声怒吼，让歌利亚赶快住嘴，然后他就撩起自己清脆的嗓音，在这山谷间开始宣告起来。他说，你来攻击我靠的是刀枪和铜戟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就是你所辱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。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，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，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，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是用刀用枪，因为战争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，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。听到这儿，巨人歌利亚是张口结舌，并且恼羞成怒，他手举起自己的大扎枪迎着大卫就过来了。此时大卫也不多说了，急忙迎着向他扑过来的非利士人往战场上跑去。一个是赫赫有名的巨人歌利亚，为非利士众军打头阵的，另一个是放羊娃大卫，有着杀死狮子掐死熊的经历。这两位要是交了手的话，还不得大战上他300回合。只见此时大卫从容地从他身上所背的那小皮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，放在右手的鸡旋上，然后这么用力的一抡呢，只听得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的一声，石子是脱旋而出，被甩到了空中，朝着迎面冲过来歌利亚那大脑门子就飞过去了。还没等巨人歌利亚对眼瞧清楚飞过来的到底是什么的时候，石头子儿到了， 咔嚓一下到自己脑门子上去了。这咔嚓一声只是外边人听得见。谁呀？大卫，还有那给哥利亚拿盾牌的听见咔嚓了。还有就是两军阵中集中精力细心观战的那些人也听见了。他们离得远，听见的不是咔嚓一声，是咔一声。但不管谁听的声，都跟这巨人哥利亚所听见的不一样。那他听见的是什么声呢？他听见的啊，那是一个咔嚓嚓，而且还嗡。他有没有看见一圈金星，一群小鸟围着他脑袋转，那咱不知道。这声是怎么回事啊？这咔嚓嚓是那飞来的石头子儿把他大脑门子上那块额骨给打碎了，不仅碎了，而且还穿过去了。这一碎一穿就是那前边的咔嚓。可他听到的是咔嚓嚓呀，那第三个嚓是怎么回事呢？那是因为那块石头飞得太快，咔嚓一下穿过额骨以后，他继续在哥利亚那大脑壳子里头飞了一小段，飞到他天门盖又撞到他后脑壳上去了。这一碰一撞就是后边那声咔。这家伙天门盖和后脑壳还挺硬，石头子没打穿，也就是没飞出去，然后就落下来了。那您说这脑壳里头有块石头子还飞来飞去的，落下来能落到哪儿啊？落在那脑浆子里头了，所以就是后边那一声呜，沉进去了。谁的脑子受得了这个呀？脑壳再硬，脑子也跟豆腐似的。一大块飞行的石头带着脑门子上那块皮以及皮后边的一大块天门骨，进了脑壳里头以后东撞西撞，骨头渣子乱溅，雪花乱飞，那咱就甭提了。最后在这大脑子中间一停，那该堵的全都堵了。巨人哥利亚脑子有多灵咱不知道，脑浆子还挺稠，一下子把这飞来之石嘿愣给停住了。这石头一在脑子里头搅和，脑子就坏了，脑子一坏，脑电波就停了，整个全身的神经系统全都紊乱，顿时他身子就不听使唤了，瞳孔放大，血压增高，心跳那都是200多下，这是平均速度，但是还没跳几下呢也停下来了。这身子里头乱七八糟的东西一停下来，身子底下刚才倒的还挺快那两条大腿也停下来了，但腿停身子没停，靠着惯性还往前冲呢。所以哥利亚那是一个狗吃屎，哐当当就拍在地下了，呼嚓一下四周掀起了一股子尘土啊。这大巨人拍在地下还真跟山倒了似的，那大脸把地生给砸出一坑来，那大头盔也掉了，还滚得老远，系盔甲的带子呀绳的还摔断了好几根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大卫也冲到他跟前了，捂着鼻子闭着眼，等尘土一落低头往下一看，哥利亚早断气了，死了。这一个回合还没交手呢，五块石头子儿刚用了第一块，这就撂在这儿了。大卫他自己还纳闷呢，平时练习击旋的时候没这么大准性啊，每次打着靶子的几率那也就是20%啊，五块石头子儿里头通常就是一颗能打着，说不定今天也不例外呢。大卫这一摸就摸着那颗能打着的石头子了。你说大卫今天的运气好也行，你说哥利亚今天的运气差也罢，反正大卫抡出去的这第一颗他就命中了，而且杀伤力比平时大卫练习时候那石头子强得多得多。他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咱也来不及分析了，以后我再跟您说。 大卫当时大概也不敢多想，因为他是在战场上啊，一点点骄傲，一点点轻敌，一点点放松，甚至走神，都会给自己惹来杀身大祸。大卫用脚踢了踢他的头，地下这位是一点反应都没有啊。他把鸡旋收回到小皮囊里，双手插着腰，然后就左看右看的，找什么呢？找家伙呢。要是当时出来的时候带把刀挎把剑的，那现在可就用得上了。刚想到这儿，他看见哥利亚腰间所挎的那把大刀了。大卫二话没说，走过去，两手苍啷啷一声就把大刀给抽出来了，一转身手举刀落，只听得咔的一声，那刀就砍在哥利亚的后脖梗子上去了。没想到这家伙皮糙肉厚，脖子还挺粗，大卫这一刀愣没把头砍下来，后边还得补上一刀两刀的，最后那大头才从他脖子上滚开。您说这何必呢？哥利亚都死了，大卫干嘛非要砍他的头呢？故事听到这儿，您不能说大卫狠，大卫那是有性格，做事认真，说什么是什么，因为他已经承诺，我今天就要砍你的头，而且还要把你身上的肉，并腓力士军兵的肉，给天上的鸟，地上的走兽吃。刚才我抡石头那根本就不算，现在砍你的头，这才是第一步。想到这儿，大卫一扬脸，眼神正好和给哥利亚拿盾牌那家伙对上了。刚才他在哥利亚后边稍微跑得慢了点，不错，他跌跌撞撞的拿了个大盾牌，正拼着命的跟在哥利亚后边冲呢，只听得咔嚓一声，什么也没看见，然后就是扑通通一股尘烟扬起，这哥利亚向前一扑，啪的地下了。这家伙还没想明白此时应该怎么办呢，大卫已经到了哥利亚的跟前。然后下一个镜头就是大卫手举刀落，手举又刀落，刀又落，大卫一踢，哥利亚那大脑袋在地上开始滚起来了。此时他还没纳过闷来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？大卫那两只带火的眼睛就盯上他了。他双手撒开盾牌，转身刚要跑，只见大卫抬起手中的刀，用刀尖指着他，大喊了一声：“呆！”这一声吆喝，就像是大卫给他使了定身法似的。他是脑袋没挨一石头子儿，但那俩腿也不能动了，整个人被吓得就僵在那儿了。咱撂下他后来有没有变成大卫的刀下鬼暂且不说，且说在这位身后山顶上，腓力士大营里头所有观战的军兵们，战场上所发生的一切，他们可是看得一清二楚啊。这腓力士众人们一看见为他们在前方讨战的勇士让人家给宰了，仅仅不到一个回合，头就掉下来在地上滚了，他们被吓得顿时乱了阵营，大家也不听指挥了，一窝蜂的就开始抱头鼠窜。此时他们的军营也翻了，战旗也倒了，变得是乱糟糟的一团，到处是鬼哭狼嚎，人仰马翻。那好，您说腓力士人在军营当中观看看得清楚，那以色列军营当中的人观战视野也不差呀。他们先是看见哥利亚倒了，大卫砍下了他的头，接下来就是腓力士的军营大乱。此时扫罗王哪敢怠慢，他令旗一举，顿时以色列营门大开，号声震耳，鼓声震天，以色列人和犹太人们便起身呐喊着，像洪水一样开始追赶着到处逃窜的腓力士人。他们被憋被骂被吓了40多天了，今天是报仇的日子，得胜的日子。 以色列人大开杀戒，根本没进腓力士的军营，绕着就追杀向腓力士人的境地了。他们进不进山头上腓力士的军营，那都没用了，军营是空的，腓力士人全都拼着命往自己的家里头逃呢。以色列和犹大人就奋勇的追杀呀。您猜这次一下都杀到哪儿去了？加特。加特是什么地方啊？加特就是那巨人哥利亚的家乡，那儿专出巨人。其实加特人本不是腓力士人，他们是当时以色列人进迦南没有杀干净的迦南人，后来他们被腓力士人所管辖了，反正他们大家都是跟以色列人有仇的，所以这一次出兵打以色列，这些加特人也就跟着来了，而且还挑了其中最大的一个，就是哥利亚，连吹带捧的就给顶到最前头去了，作为腓力士大军的开路先锋，打头阵的英雄。可这下好了，以色列当中有能人呐，一个放羊娃不费吹灰之力就将他的首级取下。不但如此，以色列大军还一直冲杀到了哥利亚的家乡，把他们家都给砸了。哎呦，那加特城里头横七竖八躺着的那大个子呀，不计其数，被以色列人杀的是落花流水。最后以色列人全都攻到了以格伦城门了。以格伦的人也是跟加特人一样，是当时以色列人进迦南时候没有杀干净的敌人，后来被腓力士人的五个首领所管制的一个，这次也跟着一起闹，当雇佣军给腓力士人卖命，结果这次是大遭以色列人的击杀呀。说不定他们这次死的人更多呢，因为他们个儿还没有加特人大，以色列人当时要是按分量杀的话，那杀一个加特人就得用三个以格伦的命来顶啊。那天腓力士人也死了不少，因为不管怎么说，这场战争是他们起的头，而那些被他们管辖的民族现在也都拜他们的神，所以腓力士人想逃也逃不了。以色列人刀下不留情啊，他们全都倒在了沙拉因的路上，没能够跑回家呀。以色列和犹太众民这次对腓力士人的击杀真可谓大胜和全胜，他们在收兵以后回去的路上才回到原来两军对阵的战场上，夺了腓力士人的营盘、军粮、武器、帐篷和各种物资，以色列人能缴获的全都缴获过来了。在这场战争当中，大卫除了杀哥利亚以外，那不用我说呀，绝对是冲杀在众以色列和犹大人们最前边的那个，这还用说吗？砍下哥利亚的头以后，第一个被他杀的就是为哥利亚拿盾牌的那家伙。那他一看见以色列众民像潮水一样冲向溃不成军的腓力士人，他能自己一个人拿着大刀站在战场当中不动，那还不得让冲过来的以色列人给撞倒了然后踩死？大卫那天发下来的誓，放出来的话可不只是杀一个哥利亚呀，他当时说呢，天上的飞鸟，地上的走兽，一个哥利亚不够吃，他非得成全自己的话，让所有的腓力士军兵成为鸟食和走兽所吃的肉。所以他一路领先，追杀在以色列军中最前面，也就是因为大卫杀得猛，杀得狠，所以跟在他后边的人才这么有胆量，一直杀到哥利亚的家乡去了。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大卫击杀巨人哥利亚的故事。您要是想知道在大卫身上后来发生了什么，就得请您下次再接着听我给您慢慢说了。